上次说到，邹忌向齐威王告发了孙膑、田忌有意谋反。齐威王听了之后，说他两个人果然有此意的话，我势必杀之。邹忌说：“大王，那怎么动手呢？”齐威王说：“我不能就这样的轻易传旨啊！他们既然要谋反叛乱，必然要有行动。”未见行动，怎么好治他的罪呢？我看这样吧，我暗暗的派人监视田忌和孙膑，有可疑之处随时报与我知，真要叛乱的话，再处置他也不晚。邹忌说：“大王，只恐孙膑多谋善断而不为大王所发现呢。”齐威王说：“正是因为孙膑多谋善断，是个人才，所以我才不能轻易加罪于他。”邹忌一看没办法了，只好就此告退回府。齐威王呢，对这个事儿可真放到心里，他秘密的差人监视着田忌的行动，每天他们干什么都到齐威王这来汇报。开始啊，田忌还没太注意，后来慢慢的他就发现了齐威王派人监视他，田忌对这个事情很恼火。这天他跟孙膑把这个事儿就说：“孙先生，我等血心热胆为齐国效力，怎么反招来了一片猜忌呢？”孙膑听到这儿笑了：“哈哈哈，田将军，俗话说，出岸的石头先挨水冲，冒尖的大树先挨风吹，您掌握兵权，受王器重，难免有人在背后产生嫉妒之心呐。据我估计，是有人在大王面前说你的坏话了，所以才引起大王对你的怀疑。”田忌说：“果有此事吗？”孙膑说：“这是其一，其二呢，我们在桂陵之战打败了庞涓，庞涓已经知道我在齐国，他恨我入骨，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，一定差人到齐国谋害于我。”田忌说：“那他是万万休想。”“不，你哪知道，他把这件事情已经办成了。”“嗯，怎么办成了？”孙膑说：“田将军，在桂陵之战以后，我传过命令，让我们边界将士严加监视魏国来人，对行迹可疑者要跟踪尾随。前不久庞涓派了一个人来，带着千两黄金到邹忌的门客公孙越家里进行贿赂，这个事儿我已经查清了。我想他贿赂公孙越的目的正是为了害我孙膑。”田忌说：“孙先生，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我把魏国这个人抓起来去见大王，澄清真相，找邹忌对质。”“哎，不。”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斗智者在于远谋深虑，如果你要把庞涓这个奸细抓起来，庞涓还会再派奸细，我们总是处于防备状态，这样就算是让他自以为得逞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因势而立倒，最后除去庞涓这个祸根，岂不更好啊？另外说，我们现在要去告发邹忌，引起齐国内乱，与我也不利。田忌说：“依先生之言，眼下我们应该怎么办？”孙膑说：“依我之见，大王既然对你我怀疑，我们就解除大王的怀疑。他无非是怕我们掌握兵权，谋反他的江山，我们可以辞官不做，把兵权让出去，这样的话就免除了大王的疑心，我们也可以退隐家中享几天清福啊。”田忌说：“那我们不就等于中了计了吗？”孙膑说：“不，让大王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吧，我们会有出头之日的。”田忌说：“好，我听你的。”就这样， 田忌第二天上殿向齐威王辞官，自称自己是近来多病，不能领兵带队，愿意辞掉官职，让与其他有本领之人。齐威王啊，正对田忌怀疑呢，一听他要辞职，当时就准了本了，告诉田忌回府好好的抚养身体。田忌辞了职了，第二天孙膑坐车也来了，他也辞职，说我双腿不能行走，占着军师的要位，怕让天下人耻笑，齐国无人呐，故此也愿意辞去军师之职。齐威王一听也准奏。孙膑和田忌这一辞职，齐威王跟邹忌都放了心了，魏国的庞涓也得着信儿。庞涓一听齐国不用孙膑了，心中暗想，当今世上我所担心者只有孙膑一人，齐国不用孙膑，我庞涓可以横行于天下，哪个国家不服我魏国的话，我现在可以兴兵讨伐，以显示显示我庞涓的本事。庞涓那阵就忽然想起来，韩国曾经和赵国想要联合抗魏，后来由于韩国胆小没敢动手，这回该我收拾你了。他马上向魏王奏本，要兴兵伐韩，魏王就准了他的本章。庞涓带着全国的人马直杀奔韩国的都城，那真是旗帆指处，所向披靡。这个时候韩国的韩哀侯马上派使臣到齐国求救，偏偏在这个时候齐威王驾崩，就是死了，齐宣王登基坐殿。齐宣王对田忌和孙膑两个人比较了解，知道他们两个的辞官是因为蒙受了冤屈。齐宣王曾经派人了解和审问了那个算卦的古先生，已经查明白了，孙膑和田忌是无罪之人，过去都是遭人诬陷，所以齐宣王登基以后就又把田忌和孙膑重新官复原职。就在给他们刚刚官复原职的这天，韩国的使臣来送信了，庞涓兴兵伐韩，求齐国援助。齐宣王就问孙膑了，孙先生，此事应该如何处理？孙膑说，当年我们围魏救赵，现在我们也不能直接去帮助韩国，我们还可以用老办法，您可以告诉韩国使臣，让他回去禀报韩哀侯，说我们即将发兵，让他抵挡住庞涓，救兵即到。齐宣王说好吧，宣王让使臣回韩国报信去了。这边仍然以田忌为大将，孙膑为军师，带300辆战车，几万人马，是出兵伐魏。这回出兵，孙膑事先告诉不要露出孙膑的旗号来，只绣大将田。人马队伍这一奔魏国挺进，魏王又害了怕，赶忙派人火速通报庞涓，大量告急。庞涓一看可了不得，这回出兵把全国的精兵都带出来了，齐国又伐魏，这不又是掏老窝去了吗？庞涓赶紧带队伍往回杀，心想这回呀，我就跟你齐国拼个上下高低。听探子来报说齐国带兵的是田姓，谁呢？甭问，又是那个田忌，没有孙膑我是谁也不怕，你打魏国这是跟孙膑学的，这回我要直捣林芝，把齐国踏平，方解我心头之恨。这功夫孙膑已经知道庞涓的队伍回来了，孙膑跟田忌就说，庞涓的人马一向是彪悍骄横，瞧不起咱们齐国的兵，我们呢就用他这个弱点来取胜于他。兵法云呢，百里而驱利者绝上将，50里而驱利者军半至。我们现在已经是深入魏国，就假装软弱怕战，引他来上攻。田忌说怎么引他呢？孙膑说庞涓来了，咱们就往下败，在我们扎营的地方先给他留下10万人的军造，他如果追赶，我们再把军造减为5万，再追我们再把军造减到3万， 庞涓必定以为我齐国的将士军心涣散，四下逃亡，他一定要紧追不放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让他听从摆布。田忌说：“就依军师。”探子探得庞涓带着队伍来了，田忌吩咐撤。人马队伍提早就撤下来了。庞涓来到齐国扎营的地方，带住了战马，吁！一看这个地点，来啊，查看一下齐国的军灶，看他们有多少人马。是。卫兵这一查呀，齐军的灶坑眼儿，一算计这吃饭的人，哎呦，10万人左右。庞涓心想，齐国人马来的不少啊，不过虽然不少，也是一些乌合之众。听说我庞涓来了，闻风丧胆，望影而逃，全吓跑了，吩咐队伍给我追。是。庞涓带着队伍就追下来，又追了一天一夜，又发现齐军的驻营地了。庞涓带住战马，吁，再查看一下他们的军灶有多少人吃饭。魏军一查，上5万人的灶坑。好，一天一夜的功夫，这齐军就减去了一半，吩咐人马来呀，给我往下追。这功夫庞聪在旁边说话了，叔父，齐军一天人员就减半，其中是否有诈？
哎，你年轻无知，懂得什么？齐军怕死，听说我魏军回师而来，哪敢抵抗？想必是军心涣散，都吓跑了。这回我正好乘胜而追，我要生擒田忌，以解当年桂陵之恨。人马队伍，给我往前追。
是。魏军又追下来了，又追了一天一夜，前边又发现了齐军的驻营地。
庞涓吩咐再查看一下军灶有多少。
魏军查看完了来报庞将军，大约也就有3万人吧，在这儿我们还抓住了2个逃跑的齐国军卒，
把他们带到我的马前绘画。
是。魏军去不多时，带来了2个齐国军卒，这俩人年纪在30岁左右，军服不整，神态疲惫，来到庞涓马前，给将军见礼。
你们两个人是齐国兵士吗？
是，小人是齐国的兵卒，临阵脱逃，被将军给捉获。
庞涓说：“你们不知道临阵脱逃是斩头之罪吗？”
嗨，将军，知道啊，有道是法不责众啊。这回呀，我们齐军跟随田忌将军进入魏国之后啊，本以为庞将军远在韩国不能回来，我等可以乘虚而入，没想到庞将军回师神速啊，我们没等到地方您就来了，所以田忌将军带着我们就快点往下跑。庞将军的队伍我们早有耳闻呐，能征惯战，我们知道追上我们就好不了，所以有不少弟兄啊，怕跟着齐军大队跑不快，就半道上都开小差了。我们头一天那是10万来人呀，第二天就跑了一半。小人我们呢，这都是胆小的，开始没敢跑，后来一看他们都跑，我们哥俩这才敢跑。跑出来怕人家在后边追，先在这山沟树棵子里边躲了一天，这不刚要走就碰着您的队伍了。我们早听说过庞将军乃是大仁大义之人，小人家中有老母在堂，无人侍奉，望庞将军饶过小人性命，小人我们是感恩不尽呐。
我问你，你齐国有一个瘸子军师叫孙膑，他这回来了没有？
啊，哦，您说那孙膑呐，他来不了了。我们听说呀，他自从辞官之后，那2条腿呀伤势发作了，请了多少大夫都看不好，听说在田忌将军那府里边现在是寸步难移，快死了。
是吗？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天助我也。来人，放他们2个逃命去吧。
多谢庞将军。
你们两个回到齐国之后，就可以告诉你们齐国之人，就说齐军已经大败，田忌已经死于庞涓之手了，听见没有？
哎，是是是，小人我记下了，
快去快去。这两个人千恩万谢之后走了。庞涓看了看庞聪，怎么样，你还说恐怕他们有诈，这回明白了吧？
是叔叔，还是您料事如神。
嘿，现在田忌小儿正急于逃命，我若不紧追，恐怕就让他逃跑了。这样吧，我带20000精兵马队头前追赶，你带人马随后接应，我要一举让齐军全军尽没。
好，就依叔叔。
庞涓马上点齐20000精兵，亲自带队，急催坐马子随后追来。这阵孙膑和田忌一边往后退，一边不断地打听庞涓的进程。那两个所谓齐国的逃兵啊，都是孙膑安排的探子。这天孙膑退到马陵道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探子来报说魏军已经兵分两部，前部是20000骑兵，在庞涓亲自率领下不分早夜兼程而进，现在已经过了杀戮山了。孙膑闻听此言，坐在车里边屈指一算，他们的行程速度跟时间，今天傍晚便可赶到马陵道，现在还有大半天的功夫。孙膑看了看马陵道的地形，这个地方两边是山，当中间是道，道两旁是两条溪水，路旁边连同山坡上树木丛生，林深草密，山势险峻，正是用兵。孙膑马上下命令，让齐国的兵士把道两旁的大树全都砍倒了，只留了一棵最大的树，这个树有对篓粗，几丈高，把这个树皮刮下一块来，这就露出一块白来，让人在上面写了6个大字：庞涓死此树下。上边横写着4个字：军师孙氏。氏之的氏。砍倒的这些大树全都横七竖八的堆放在道路中间，然后孙膑叫过来副将袁达独孤臣，给他两个人一支令箭。孙膑说，你二人如此这般这般，知道了吗？得令。袁达独孤臣带着队伍走了，孙膑另派骑将田英带着10000人马离马陵道3里地埋伏下，等着魏军进入马陵道以后在后面截杀。孙膑又让田忌带着大队人马远处驻扎，等候全面接应，一切安排就绪，就等着张王捕鱼设弩捉鹿了。庞涓呢，果不出孙膑所料，天刚黑，人马赶到了马陵道。这是10月下旬，没月亮，队伍走到这儿的时候不动。前队人马来报，庞将军，有不少砍倒的大树把去路给拦住了。庞涓说，闪开。他催开坐马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吁，来到前面一瞧啊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这是骑兵怕我追赶上他们，难以逃命，故此设下这些障碍。来呀，搬开树木，继续给我追。是。魏军下了马，动手就搬树。庞涓坐在马上，往四下一看，好险峻的地方。怎么这棵树在道边上倒没砍倒呢？有块白的。庞涓带丝将来到树的跟前看了半天，由于天黑看不清楚。哎呀，掌火把伺候。是。军兵点着火把往跟前这么一照，庞涓一瞧，上面写着庞涓死此树下，军师孙氏。啊，孙膑来了。他刚想到这儿，就从半山坡上嗖飞来一支弩箭，正射在庞涓的肩头。啊，宝！这箭谁射的？正是袁达领的队伍。孙膑告诉他，埋伏在马陵道山坡上，
晚上一见火光，你就往有火那地方射。因为孙膑料到了，庞涓到树底下看不清字儿，非点火把不可。孙膑这个估计真是准确无误啊！袁达头一箭就给庞涓射肩头上了，紧接着是箭如飞蝗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都往这射。两边山头一时是火把高举，喊声震天：“杀呀，打庞涓呐！”庞涓马上吩咐往回撤。这句话话音未落，就听后边也乱了，怎么回事？田英带着一万人马兜着后路杀过来了。庞涓这两万马队在这两山当中马陵道上就遭了罪了。怎么？马队这马不能骑，驰骋不开，战马成了累赘，没办法，都扔下战马展开步战。袁达、独孤臣的队全都是步兵，盾牌、短刀、挠钩、套索，两军在马陵道上是一场恶战。单只见刀光闪闪，杀杀杀，火把齐齐放光华，长矛高空架，剑戟乱如麻，两军争上下，齐把兵器拿，就听见气沉咔嚓乒啪，爹妈哎呦啊，有的砍掉了脑袋，有的打掉了下巴，有的箭穿了肚子，有的倒掉了大胯，有的死在箭旁，有的亡在箭下，有的被马踩，有的被枪扎，还有的跳下了悬崖。杀声震山谷，山泉泛红花，箭残弓扔满地，无鞍战马遍山洼，真是血雨腥风卷愁云，惊天动地鬼神怕。庞涓在大树之下身中了三箭，周围的兵士过来保护着他，可是袁达领着弓箭手集中力量射庞涓，使庞涓周围的这些魏军也大都中箭身亡了。庞涓几次想要上马，但是由于箭伤太重上不去了，他只好抽出腰间的青云箭拨打凋零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拨打凋零能拨打得了吗？他一边拨打凋零，一边指挥作战，不大会儿的功夫身上中了十几箭。庞涓站不住了，扑通坐在了大树之下。这阵魏国的军士死伤不计其数，齐军现在已经是大获全胜。孙膑乘坐着轮车来到了庞涓的跟前，这阵的庞涓身负箭伤，气息奄奄，坐在了树下，手中还拿着这口青云剑。孙膑车辆一到跟前，他看了看庞涓：“庞涓，你我结拜之时，言说负义不仁，当死乱箭之下，今日的结果正负前言呐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”庞涓看了看孙膑：“孙膑，当初未能杀你，今日凡使庶子成名，我算输了。”说完话把青云剑往脖项一横，自刎身亡。鬼谷子赠给他的这口剑最后还真起了点作用。副将袁达跳下马来，砍下了庞涓的人头，高挑在旗杆之上。在乱军之中又发现庞涓的儿子庞英也被射死了。这阵齐国的部队是得胜班师，后路人马让天英给截杀了一阵，庞聪的队伍也已经是溃不成军了。孙膑和田忌的队伍往下一来，高挑庞涓的人头，吓得庞聪跪倒马前请罪，要依着田忌呀杀了庞聪。孙膑说：“不，为恶者只庞涓一人，就是他的儿子也无有罪，何况他的侄子呢？”孙膑吩咐：“来呀，把庞涓和庞英的尸体交给庞聪带回魏国，让他们发丧出殡。”这儿齐军奏凯回国，齐宣王大喜，设宴款待。相国邹忌看事不妙，自己是抱病辞职。齐宣王封田忌为相国，还想要加封孙膑，孙膑说什么也不受官爵，只是自己亲手写出了五子兵书献给了齐宣王，算作报恩。自己呢 向齐宣王要一个能够闲度晚年的地方。齐王就封给他石吕山，打这儿起，孙膑就隐居在石吕山中。过了一年多，这孙膑忽然没了，有的说他随鬼谷先生又走了，有的说他自己藏起来了，众说不一。反正直到现在，这个人也没有下落。
既然我们这个书的主人公都找不着了，那么我们这个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。